师将神的说话同我们宣讲。今天的宣讲的题目是与神的性情有份，第一步。
我感谢神的恩典，过了几个礼拜又有机会回来CCC 跟大家去宣讲神的话语。我在都是最近的事，就从一个纪录片里面呢，我才发现到原来我们讲到产油国的时候，我亦得起就会想起沙特阿拉伯，是不是？原来中国是世界上第五位的产油国来的。咁就原來中國咧係有好多地方都有啲油井嘅，特別喺呢個嘅塔里木油田，呢、這個喺新疆嗰個嘅叫做塔克拉瑪干大沙漠嗰度。原來佢個油田裏邊個容量咧儲存量係好豐富嘅，係呢個中國大陸咧呢個第三大嘅油田。每年咧產嘅石油咧同埋天然氣咧係超過3000万吨咁多嘅。但呢個油田有個特點，就係佢啲油咧就喺藏喺地下好深好深嘅位置，係地下嘅7500至10000公尺咁深嘅深度。所以開採呢啲嘅油田咧，就絕對唔容易嘅，因為你諗啊咁深嘅時候咧，佢要將啲油轉咧轉到地下，去到就係7000、8000米咁深嘅地下裏邊咧，先至可以從呢、這個隱藏喺地下嘅油田咧，去吸取啲石油同埋天然氣。同樣嘅，如果我哋要發掘聖經所溫藏嘅真理嘅時候咧，我哋需要用好多時間，甚至好深入嘅去鑽研聖經。因為好多時候我讀聖經嘅時候咧，我哋會好水過鴨背嘅，大家唔知記唔記得嚇？即係我睇完之後咧，我就忘記曬嘅啦已經。啊，神嘅話語係真係隱藏咗好多真理喺裏邊。當我哋用心，我哋要唔單止係用心，我哋仲要靠住聖靈啊幫助我哋鑽研神嘅説話。嗱咁嘅時候咧，神嘅話語咧就對我哋身裏邊、生命裏邊就可以起到作用啦。所以我今日計劃咧就係、是、同大家開始，即係上次已經講完呢個帖撒羅尼迦前書，我同大家開始一個新嘅系列，就係淨係講彼得後書嘅一章啫，第一章。咁就一共咧有6講咁多。咁我會同大家係較為深入嘅去研究呢個嘅研讀呢個彼得後書第一章啊。嗱，彼得後書第一章咧係喺彼得去殉道之前寫嘅。你睇第一章第14節，你睇到嚇，因為知道我脱離這帳棚嘅時候快到了啊。彼得知道佢就嚟會離開呢個嘅地上嘅帳棚啊，即係快啲會係翻去天家嗰度。所以这个信的内容是很恳切的，它目的是要提醒信徒，我们一定必须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用这个的真理的根基上是站立得稳固。不单止只是在根基上说我要站立稳固就算，因为我们如果说我们要站立稳固的时候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在彼得后书第3章18節，即是结尾时候去提醒我们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在圣经的认识里面真理上我们要有长进。咁問題就點樣先能夠喺基督嘅恩典同埋知識上有長進呢？嗱，個關鍵就喺開始嘅時候就話俾我哋聽，第一章第4節下半節，我哋與神嘅性情有份。我今日同大家講到嘅時候咧，只係分3段啫，喺4節經文裏面就會同大家去研討究竟神嘅性情有份係乜嘢意思呢？第二方面，我哋點樣先至能夠同神嘅性情有份呢？第三方面同大家讲嘅就係同神性情有份嘅时候所产生嘅果效係乜嘢呢？所以我同大家嚟到睇下意思，又睇下點樣建立，跟住呢點樣嚟到去有个果效。好，首先我同大家嚟到去睇睇详细睇睇关于与神嘅性情有份係包含咗咩意思呢？咁我哋会问一个问题，就乜嘢叫做神嘅性情呢？咁如果讲到性情嘅时候呢，好多时候我哋会形容一个人嘅品性啦，或者我哋性格啦， 啊，或者我話呢個人性情好溫和咁啊，呢、這個就講到佢嘅品格嘅問題。但係當我哋提到神嘅性情嘅時候咧，就我哋係講到神自己係神獨有嘅嗰種嘅本質，同埋神本有獨有嗰種嘅屬性。我哋今日講到嘅時候，我哋會發現原來彼得後書第一章短短四節嘅經文啊，彼得已經描述咗神有好獨特嘅屬性。我睇第一節，係在耶穌基督仆人同埋使徒嘅西門彼得，佢寫信給那因我們的神和救主耶穌基督之義又與我們同得一樣寶貴信心的人。一開始的時候，彼得要介紹自己，他是做耶穌基督的仆人和使徒這個身份之外，他直接去講到這封信的讀者是一班憑著信心而得到神和救主耶穌基督之義。點解我會問？點解彼得將神的義和基督的義嚟到分開嚟講咧？話神和救主耶穌基督之義，好明顯講到神嘅義，又講到耶穌基督嘅義，點解分開嚟好講咧？咁樣我哋會發現話神嘅義就係講到神自己公義嗰個嘅本質，而耶穌基督嘅義係講到基督公义的作为，一个是讲到神的本质，一个是讲到基督公义的作为。原来神是要藉着基督公义的作为来彰显去传言公义的本质。我相信好，我们看看第四个第 slide 四个度，公义是神独有的属性，唯有神自己是全然的公义。诗人大卫形容神的公义的时候，他说公义的神是察验人的心肠肺腑。在诗篇第七章第十节更讲到神的公义，神是公义的审判者，神要按公义来到审判世界，按正直来到审判万民，诗篇第九第八节。如果我看这几节经文的时候，我就看一件事了，若果神是按住他独特的公义去察验人的时候，去审判人的时候，按住他全然公义去审判人的时候，我想问大家的问题，哪一个人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站立得住呢？既然公义神的独特的性情，他又按公义审判世界的时候，我相信没有人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站得住的。圣经好似话俾你听，没有义人，连一个都冇，世界上冇一个义人嘅，就因为咁嘅原因，神就要藉着耶稣基督公义嘅作为。咩系耶稣基督公义嘅作为啊？就喺十字架上成就咗呢个救赎，去彰显佢自己神自己公义嘅属性。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公义的作为，就是能够完全彰显了神的公义的属性。保罗向哥林多教会解释什么是神的公义和基督的救赎的关系，他说但你们在基督里面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原来神的公义和耶稣基督的救赎那个公义的作为，两者是这么重要的关系的。除了神公义的属性之外，彼得另外指出神这个恩惠慈爱的属性。我们看第二节，他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然后多多加给你们。事实上我们看到神恩惠的属性和神的公义的属性亦都是互相关系的，互相关联的。诗人告诉我们，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诗篇116篇第五节。其实这个讲法是绝对有逻辑在这里的。你想想神，如果神只是有公义没有恩惠的属性的时候，我相信神所创造的人类就变得很可怜，因为 如果神有公义，冇冇呢个怜悯，冇慈爱的时候，我谂我哋人出生之后，我哋就系死路一条嚟嘅啫。约翰喺启示录一章第五节提到，佢愿嗰位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嘅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跟住话，他爱我们，用自己嘅血使我哋脱离呢个罪恶。神一方面要秉承祂的公义，另一方面又因为怜爱世人的缘故，让耶稣代替犯罪的你和我，在十字架上为世人接受了罪的刑罚。耶稣用自己的血去救我们脱离罪恶，这个就是神的公义、神的恩惠、神的慈爱，这三方面一个绝对是完全是有关联，而且是一个取得完全的平衡的一个唯一的方法。那这个时候让我想起在六十年前，当我读中学的时候，有一位遇到一位老师，那老师很有特色在这里的。他上堂的时候就有一个规矩，规矩就是有一个记过的制度，任何学生上堂迟到，或者上堂不留心，或者答错问题，甚至乎一些很细微的事打喊路，不记得掩嘴的时候，他就会罚个学生。怎么罚法呢？他就给个交叉，他记住一个 cross， 一个交叉，叫班长记住这个学生呢，就有个交叉在那里。如果你積滿了三個交叉，他就說你星期六就要，因為我們上學是星期一至星期五的，星期六如果你犯錯了太多，如果你超過有什麼事就要星期六上學做學流堂的。那就如果我們積滿了三個交叉，他就告訴校長，那要我星期六上學校就罰流堂的。但他有另一個方法，就讓我取消交叉，就是如果你如果他问问题，你举手举得快，答啱咗咧，佢又俾一个嘅 check mark 你，咁个 check mark 就抵消个交叉。有一次咧，我就都唔记得咗咩原因啦，咁就可能打喊路，唔记得饮嘴咁啦，就俾佢罚咗两个交叉。咁罚两个交叉就好危险噶咯，再罚多次交叉咧，就礼拜六要翻去上 Saturday 嘅 detention class。咁我就谂起个方法。我就怎样去取消我的交叉呢？那我就灵机一触，就整个一个叫针孔的相机。但以前物质是很不丰富的，那我就只有一个很小的菲林筒，那就刺个窿在这里，刺个窿之后在另外一边呢就放些沙子盖住它，那就整个圆筒呢，如果大家知道呢针孔相机的原理呢，那这个就变了，看它就好像针孔相机那样。咁我就整咗一個咁嘅小模型交俾佢，咁啊就佢整咗兩個 check mark 俾我，咁啊變咗咧我就唔使即係好危險喺臨界線嗰度，唔使衝紅燈啊，咁就唔使咧去罰流堂。我講呢個故事俾大家聽咧，神嘅公義、神嘅恩惠、神嘅慈愛嘅屬性就好唔同啦。神冇要我哋做啲咩嘢事去抵消嗰啲交叉喎。神没要我做什么事，你都付什么代价、啊、原来神就用他自己的爱来爱我们，爱到地步去抵消我们所有犯的错。神因为他的属性是慈爱，他让耶稣基督为世上的人付上这个沉重的代价，死在十字架上成就救赎的恩典。我们没有做到任何事，是神为我们做了这么多事。这个就是神怎样来 去平衡他的公义的属性，而靠着耶稣基督的公义的作为去抵消我们所犯的罪。这个就是神慈爱的彰显。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思想神的性情的课题的时候，这个是开始，让我们不要忘记神的公义、神的恩惠、神的慈爱这个本质和这个属性，为着耶稣基督所给我们这个救赎的心恩，我们时常 都要发出这个感恩和赞美。当我们想起神这个的性情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今天的题目，与神的性情有份。那么有份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有份这个字呢，大家看到它是个分字来的，就我又读过分字啦。我因为同解释少少点解嘅意思。这个分字咧，其实可以解为系所分到嘅嘢啊，即系分到嘅嘢咧，咁就或者整体中一部分，我哋分子咁啊，咁啊分字咁嘅意思，或者分字啦。咁呢个字咧读法同个分子咧，企人边个分子咧系一样读法嚟嘅。因为点解可以咁写法咧？就系、是、因为喺原文里边呢个字咧，其实系分享咁解。是 NIV 所以翻译做 participate， 即是我们是有参与有分享的。那这个 ESV 的翻译就认为叫 partaker， 即是有份者或者持份者的意思。我们 partakers of the divine nature， 即是说我们应该在神的性情里面呢是个 partaker， 我有份去参与，甚至乎有份有的这意思。为什么我们要成为神的性情有份者呢？或者有神的性情的参与者，或者神的性情的享有者呢？原因很简单，其实原因就是我们的本质，说回我们人的本质，我们是完全失去了神完美那种的性情，甚至乎我们用现代术语，我们没有神性情那种 DNA 在这里。反之，我们有了什么呢？我们有与生俱来的罪性。很多人未必认为我的说法是对的，为什么人与生俱来有罪性呢？有些专家告诉我们，原来在幼童大概两岁大的时候就会开始说大话。哇，你有没有搞错啊？我的仔仔很乖的，不懂说大话。你留意一下，而家細蚊仔將只抌咗地下度，阿弟弟係咪你抌咗地下度噶？你會點點講啊？唔係，原來幼童第一句説話就係否認咗自己，第一個方法就係否認咗自己所做錯事。你諗下，人類嘅始祖亞當夏娃所犯嘅錯就係向神否認咗自己做錯咗件事啫嘛。不是啊，我没有吃到禁果。这样的缘故，罪因此就入了世界里面。中国有一个学者叫荀子，在《性恶篇》里面说到，他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不要搞错伪字，原来荀子说人之初的性是本恶的。他指出人的本性就是与生俱来一种自然的恶的属性，而解决这个恶的属性要做的方法就是一个伪字，那个伪字不是虚伪的解，是伪字是站在哪一个位置，是人为，是做一个人为的雕琢。什么叫人为的雕琢呢？就是仁义礼智信，用这些人为的做法去矫正人的恶念。与神的性情有份，就告诉他们属神的人，我们要追求成为属神那种的神的属性的有份者。我们没有了，我们要追求有一点。换言之，我们就要在我们的性情上，我们要学主耶稣。主耶稣怎样，我们要学他。一首诗歌，主我愿像你，一会我都会唱的。他说荣耀的救主，我心愿像你，这个我盼望向我祷告，我甘愿舍弃世上的财宝，披戴主基督完美的形象。主耶稣有一个很完美的形象，我们是否愿意放弃些东西去追求这个形象呢？跟着说，主我愿像你，主我愿像你，荣耀的救主像你这么洁净，有你的甘甜，有你的丰盛，愿主的圣形印我心灵。我冇啦，我系愿主你嘅圣形，你讲洁净嗰种完美嘅喺我心里边，时常提醒我，让我可以彰显你嘅形美。神知就自己形象做人， 但人因为犯罪失去了神荣耀的形象。基督徒，我们蒙恩得救之后，是需要，绝对有需要将这个失去了神那个荣耀的形象，我们努力的去重新去拿回来。这个与神的性情有份，就是这个意思。愿意主，我愿像你这个诗歌的歌词成为我们提醒，也都我们每日生活我们的指标，我们愿意更像主耶稣。讲到与神的性情有份的意思的时候，我们根本我们跟着就明白，我们如何才能够建立到这个与神的性情有份呢？是我们追求的目标。问题就是我们在什么基础上去建立与神的性情有份呢？首先是出于一个信心。信心在一章一节，作耶稣基督保德彼得作耶稣仆的仆人和使徒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我们从这节圣经里面，我知道与神性情有份，就是那些用宝贵的信心去接受耶稣基督救赎恩典的人。我们会问，为什么彼得用宝贵的信心来到形容这个信心呢？或者我们参考前面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七节那里，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为什么？是因为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信心之宝贵，不是说单单我们用信心去接受这个福音。信心的宝贵，彼得前书第一章七节告诉我们，是因为我们信心是经得起考验。这个经得起考验的信心，使到信徒的灵命能够生长成长，这就显得宝贵了。在很多教会里面，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是不是这样的情况，都很多时出现一个现象在这里，就是很多时接了洗礼之后呢，就继续参加聚会的人呢，就是洗礼那个人数的很少的百分比，就是说可能我十个洗礼里面呢，洗了之后可能只有两三个回到教会，可能还少过两三个添。当然我们不回教会有很多原因在这里，但我们不可以否认一个事实，就是洗礼之后没有参加聚会的信徒，他们的熟灵生命的成长一定会有问题在这里，更加不能够谈得上什么要同神的性情有份。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又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很明显，如果我们的信心是能够继续经历考验，继续坚持到底的时候，这样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就成长了。这样有成长的时候呢，你就能够在基督里面有份。弟兄姊妹，我们要谨记，神要求我们对祂的信心，不是单单停留在接受耶稣基督这个成为我们的救主的那个阶段那里。神对我们的要求是我要我们有经得起考验的信心，坚持到底的信心，这样属灵的生命才有成长，我们才能够可以慢慢的与神的性情有份。与神的性情有份，亦都是基于我们要建立在神一个极大的应许，第一章第四节，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嗱，喺呢句说话嘅中文翻译咧，系将原文嗰个结构咧系有少倒转咗嘅。我如果从原文里边咧，我哋可以大家睇 PowerPoint 睇到吓，个次序系应该咁样翻译嘅。神已将又宝贵又极大嘅应许赐给我们，因为此乎因此我们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了，那就使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 咁我睇翻前面第一章第三节咧，讲到神嘅神能已将一切有关乎生命同埋权嘅事赐给我们，皆因我哋认识乃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佢用自己荣耀美德照我们的主，好明显就系讲到主耶稣。所以因此第四节开始嘅时候咧，亦都系讲到主耶稣。咁所以咧，如果将第三、第四节连埋一齐嘅时候咧，嗱，我觉得彼得就咁样同我哋讲法啦，同所有嘅信徒讲啦吓，你哋都认识嗰位呼召我哋跟从佢嘅主耶稣。呢位主耶稣佢荣耀神嘅作为，同埋喺主耶稣生命所散发出嚟嘅美德，就成为我哋最佳嘅应许。藉着主耶稣，我哋亦都可以，亦都必然可以有份于神呢个美善嘅性情。大家睇到吗？呢两节圣经我哋可以咁样嚟到睇法。个问题就系，若果我哋将得与神嘅性情有份，系讲到每一位系跟随主耶稣嘅人，主耶稣向我哋所赐嘅应许或者承诺嘅时候。咁樣我哋個問題就已經唔係在乎信徒有冇去接受呢應許，而係每一個從基督裏面得到重新生命嘅人，好自然嘅都應該與神嘅性情有份，因為主耶穌已經將呢個應許俾咗我哋，係已經俾咗你嘅，你要唔要去俾咗你噶啦？個問題就係我哋每一個重新得救嘅基督徒，都應該係必然與神嘅性情有份。所以個問題喺度，弟兄姊妹，我哋要諗一諗。已經嘅問題唔係我哋應唔應該有份於神嘅性情，而係問題就係我哋與神嘅性情有份得幾多。不是说你应不应该 有份于神的性情，问题要问自己，我和神的性情我有了多少呢？我 participate 了多少呢？我得到多少呢？我举个简单给你听， 我知道神是完全的圣洁的，是不是？如果真的有份于神的圣洁的话，我们要反问，我们不应该是问我哋应唔应该有圣洁嘅生活，而系要问自己，我哋嘅生活里边有几多圣洁？大家明唔明我意思啊？神系圣洁啊嘛，神系全然圣洁啊嘛。如果我同神嘅性情有份嘅时候，我唔系话我哋应唔应该再过圣洁嘅生活喎，而系我哋对神嘅圣洁，我哋有份咗几多咧？即系话我哋有学咗几多神嘅圣洁咧？个问题就系咁样。当我们能够去参与或者学与神的圣情有份的时候，有些什么果效呢？彼得这样看有两方面的果效。第一方面是关乎生命和权敬事的能力。第一章第三节，神的神能已经一切关乎生命和权敬的事赐给我们，是赐了给我们的了。皆因我们认识乃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这经文讲出一个事实，就是成长的属灵生命必定要包含了虔敬 godliness 这个特质在这里。要活出这个虔敬，生活中虔敬的特质，不是我们可以做得到，是必须要靠着神的能力 God's divine power。所以主耶稣所给基督徒的不单止是属灵的新生命，是藉着圣灵的能力让信徒可以行出虔敬的事出来。我留意到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表面上可以做很多虔敬的事的，我们每个礼拜日这么冷的天气，我们回教会参加聚会，我们每日可以到读经有祈祷，但这些读经祈祷，若果我们参加聚会的时候，不是因为圣灵的工作，或者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改造的能力，我们读经祈祷参加聚会可能都是我们例行的公事。 对属灵的生命成长可能不是太大的益处都未定。基督徒属灵的生命好像一艘帆船一样，帆船是要靠风力来吹才可以航行的，驾驶帆船的人可以拉起个帆布，可以控制船的船舵，但是驾驶船的人不能够自己吹着船，使着船来到向前行。换言之，我们每天我们读经祈祷，如果我只是循例式地做，未必产生到真正的果效。每天读经祈祷，我不是叫大家不要做，做好过不做，但我们每天读经祈祷，我们需要靠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给我们有力量，这个 divine power 去改造我们的生命。当我们生命被改造的时候，我们才真正能够产生到那种恬静生命那种特质，以致我们更加像我们的主。除了我们来到有这个恬静那种圣灵给我们内在的能力之后，另一个的果效就是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第一章第四节，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从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圣洁有份。原文的结构我都讲过刚才，神已经将这个有宝贵又极大的应许给我们，因此我们就从神的圣洁有份，使我们脱离这个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所以脱离情欲来的败坏，是因为神的性情有份。你要有份，那你就产生这个果效，就是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约翰很清楚告诉我，因为世界上的事，好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些全部都不是从神那里来的，是从世界，从罪那里来。什么是从神来？什么是从世界来？我们是知道的。世上的情欲包括了这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等等的事。大家留意吗？这些的事情其实在我们周围时常就环绕着我们的。很多事，很少的事就激动到我们一时的冲动。那一份冲动就让我们跌了落罪恶的陷阱里面。我平时呢揸车很小心的，因为年纪越大啊，咁就更加要小心，又不想被人扣分，所以我尽量呢都是按住啲驾驶，即是他说60，我咪行59咯。他说明啊，你冲红灯你就罚钱，我见到黄灯我快啲特逼啦，咁样吓，即系好多时候我要提醒自己咁啫。有一日，都幾年前的事了，我在教會就下午1:00就回家，我住在 West Penny Hill， 我經過 Hill Road 那裡，大家知道 Olympic Park 那裡 Hill Road， 平時路很暢順的，雖然有多幾個交通燈都好，通常都是綠燈就照過，不知道為什麼竟然每個交通燈我都是第一架車停紅燈，一條長的路，直路加燙到長燈，心裏面突然產生一種很不甘心、很不快感的感覺。這麼直的路，平時綠燈過，為什麼斬斬到紅燈的呢？心裏不是很快，不開心。我在 Hill Road 就轉到 Hooker Street， 一轉好了燈，又是紅燈，又停在第一輛車上。所以一轉綠燈，我就不自覺地搏一聲就踩上油門，就架車飆飆出去，走到成60-70km。喺呢時候突然間睇到前面100公尺嗰度個街口有幾個警察企喺度，然後雷達槍指住我的車，嗰時馬上就踩逼啦，梗係係咪？踩逼啦！我相信我過去都可能都過咗60噶啦。不過真好感恩啦，收尾我冇收到告票啦，咁啊，可能個警察話62算啦，俾你過啦，咁啊。保羅感嘆説話：，佢話我所不願意嘅惡，我倒去做； 我不愿意开快车的，我只不过那时我心敏准啊，所以我开快了。我怎样能够避免这些这样的我不愿意的善，我不愿意的恶我倒去作呢？彼得一个很简单的建议，只要我们越是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就有更加有力量去脱离从世上从情有力的败坏。在结束的时候，我想讲两件事给大家听。在几年前，在2019年的事，已经有一宗新闻。当时新南威尔斯的州长的警察，这个州警察总长 Mick Fuller 的儿子，是因为他涉酒后驾驶而被起诉。原因就是他的仔20岁叫 Jacob Fuller， 在星期日，在这个2019年9月8号的凌晨，在悉尼南部这个 Princess Highway 的路边，就被警察就这个酒精测试现场就吹了 0.031 酒精，受到这个检控。Jacob 因为是 P 牌，所以就在驾驶的时候应该是零容忍酒精的。咁仲咧唔單止係嗰日俾人叫，原來喺呢個禮拜二咧，警察有份聲明裏面就呢位20歲嘅男子喺路邊酒精測試嘅現場咧係被截停咗，亦都同時發現佢嘅呢個男子嘅駕駛執照係已經被停咗牌添。咁呢張新聞一出咧，當時警察總長嘅仔被停牌，而同時又被停牌之後又同時被發現這個酒後駕駛呢，這個警察總長要向公眾道歉，也都是很 embarrassing， 即是很尷尬的事情。另一次我太太師母呢，她就去做檢查，就要照這個 bone density， 她的檢查照 X-ray 呢，是一位很有禮貌的年輕人。咁師母就好欣賞呢位年青人，就所以喺檢查中就同佢傾起偈嚟。咁原來呢位青年人咧就向師母講：佢個爸爸咧係位牧師。我唔講牧師個名啦，因為我識嗰位牧師嘅。佢話：我爸爸係牧師，但我媽媽喺我自細嘅時候咧，成日去提醒我，佢話因為你係牧師嘅仔，所以你喺待人處事裏面要有禮貌，因為如果你沒有禮貌的人知道你是牧師的兒子，所以就會影響了你爸爸做牧師的聲譽。所以這位年輕人呢，他就很有禮貌去對待啲病人。這兩個的例子給我看起諗起，基督徒我們是神的兒女嗎？是啊，我們既然是神的兒女的時候，若果我們做了一些跟神的性情有相违背的事情的时候，不单止我们跟神儿女的身份是不相称，我们更加是会羞辱了神的名字。请弟兄姊妹，我真的要小心，我们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那些不信任是看着我们的。看看信耶稣的人这样这样的态度，叫我怎样信耶稣？所以与神的性情有份是我们要追求，我们失去了的了，我们要追求去认识去学习。所以跟着我在跟着的五讲里面，我跟大家慢慢去思想怎样去学习去追求神的性情有份，以致我们的生命有成长。最低限度，我们不单止有生命的见证，我们要做，我们不可以羞辱神这个荣耀的名。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